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6月21日23点整，巴黎时间6月22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6月22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法国两战两胜，提前小组出线。6月21日，法国队以1-0战胜秘鲁队。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22日起展开为期4天的访华行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将出访非洲。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抵达墨西哥边境，视察难民中心。听众朋友大家好，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在叶卡捷琳堡的中央竞技场进行。 C 组的法国队迎战秘鲁队，年轻球员麦巴比在上半场34分一脚破门，使法国队以1-0战胜了对手。法国队提前小组出线，而秘鲁队被淘汰。秘鲁主教练说，法国队球踢得很好，赢得是当之无愧。法国足球队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的首场比战中以1-0战胜秘鲁，提前小组出线。另外，秘鲁前后输给了丹麦和法国队之后黯然被淘汰。此次世界杯，秘鲁队是35年之后再次闯入世界杯。虽然主教练在赛前曾表示，法国队实力很强，但我们可以出其不意战胜强队。但比赛结果让前来俄罗斯的拉拉队们万分的失望。法国队第二场比赛获赛之后，7家电视台报刊纷纷及时刊出喜讯，宣告法国提前小组出线。私营电视一台还把法国守门队的乌卡格里斯在全场扑出的浅球回述了一遍。20分钟免费小报在网上刊登喜讯时说，法国队在俄罗斯的故事可以继续写下去了。另外，下半场进入34分时，本为前锋的基利安·曼巴比退居中场，在队员保罗·巴格巴和奥利维耶·吉鲁传球之后，基利安·麦巴比迎球而上一脚破门。法国世界报在第一时间报道说，仅19岁的球员麦巴比让法国提前小组出线。世界报还说，麦巴比是法国队参加世界杯赛中进球年轻年龄最年轻的一位球员，他的前途无量。法国的后卫瓦拉内赛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秘鲁是支劲旅，全队配合不得失误，法国队的防卫要突出的好，而且教练也告知我们，秘鲁队的边球快准狠，我们必须要防守好。后卫瓦拉内表示，叶卡捷琳堡比赛的气氛特别浓，有很多很多的噪音，但我们承受住了压力，没有被第一场的胜利冲昏头脑。我们参加世界杯的首要任务完成了，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准备好第三场和丹麦的比赛，我们在参赛的竞技状况一定是要取胜的。他说，这也是法国全队队员做事的一种心态。他还透露说，也许参加第三场比赛的阵容会做局部的调整，但是全队齐心合力的精神是永远不会变的。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周五22日起展开为期4天的访华行程，将先后到访深圳、上海和北京。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报道。
是的，本次与法国总理随行访华的有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及司法部长贝鲁贝在内的6名部长，以及许多法国中小企业与新创企业在内的50多家企业主。马克龙总统上次访华时曾宣布，以后每年都将前往中国访问。 法国总理府周四说，这项访华计划将以六个月为一周期，必能推动中法合同的进度。就贸易方面，对于完成重大合同仍然不确定，而中国是法国贸易的第七大客户，中法贸易赤字占了法国贸易赤字总额的三分之一。六个月前，马克龙确定地提到与北京之间谈妥的一笔184架 A320 空客的订单很快就会完成，不过至今法国仍在等待这项金额约10亿欧元订单的签署。一项法国外交部消息来源提到，由总统介入而公开谈论这项合同，给中国老百姓不好的观感。再加上今年初由于欧盟特使在中日敏感关系上的言论，导致双方外交关系冷却。路透社周二从中国东航集团获得的消息指出，已就购买150架单走道的 A320 空客或波音737客机项目进行讨论。中国向空客集团采购的飞机数量占了这家法德合资集团飞机订单的半数。菲利普总理上任前已前往中国十几次，本次访华行程的第一站是深圳，在那里他将参访法国标志铁血龙汽车厂的 DS7 车型组装厂，这也是2000家设立在中国的法国企业之一。接着周六，菲利普将飞抵上海，并与中国大型私人集团的投资者共进午餐，并参访中国的第一条自动化无人驾驶地铁。它是由上海申通地铁集团与法国凯奥雷斯的中外合资集团负责打造的。最后，法国总理将与中国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进行会晤。
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七月将出访非洲。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今年中非关系发展迅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七月份将赴南非出席金砖国家峰会，并访问非洲国家。此外，中非双方正在筹备九月份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今年中非高层交往频密，中国已经有两位国家领导人、三位国务委员踏上非洲大地。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五月份访问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五月份访问刚果、乌干达、肯尼亚，王毅今年已经访问非洲两次，国防部长常万全二月份访问加蓬、几内亚，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杨洁篪三月份访问南非。另外，九月份今年特别升级为峰会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将在北京召开。王毅曾表示，大多数非洲国家领导人已经确认出席。在中非军事方面，中国国防部将于6月26号到7月10号在中国举办首届中非防务安全论坛。在经贸领域，近年来中国对非洲贸易实现跨越式的增长，从2000年的106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1700亿美元，成长15倍。其中2014年中非贸易额更创纪录，达2219亿美元。
七家航空公司未给台湾更名，陆委会鼓励台湾的民众搭乘有台的航班。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介绍。
大陆当局在四月向44家国际航空公司发函，要求修改对台湾名称。截至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的收函公司已经按照要求，在网站和地图上将台湾改称为中国台湾。他们中包括来自法国、英国、德国、加拿大和中东及亚洲地区的航空公司。但中方对台湾的更名要求却引来了美国白宫的批评。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今年5月的一份书面声明上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反对美国的政治正确，他将与美国人民一起抵御中共将中国式的政治政权强加给美国公司和公民。声明还批评中国要求美国航空公司不得将台湾标为国家，是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 在美方的强硬表态下，现仍有包括美国的联合航空、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夏威夷航空、大韩航空、澳洲航空、印度航空和中华航空与长荣航空尚未对台湾更名。而他们中大韩航空与澳洲航空员工则口头向媒体透露，将在接下来与中方更名截止延期到期前，按照中方的要求对台湾更名。同样就该事件，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在本周月初对中方迫使澳洲航空更改对台湾名称提出批评，但他也表示澳航的决定是改公司的事宜。而中国民航局则在今年5月25日宣布同意将对台湾给予剩余国际航空公司的更名延期延长两个月。台湾方面，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在当天回答相关问题时宣称，中国大陆近期持续施压国际民航业者，矮化中华民国名称及国际地位。他还指出，更改台湾名称的发起方是中国大陆，对于部分国际民航公司被迫配合陆方无理要求，陆委会表示遗憾，并对尊重台湾称呼的国际民航业者表示感谢。邱垂正称，鼓励台湾人搭乘对台友善的国际航空公司航班。他并呼吁各国和国际民航业者发挥道德勇气，采取一致性作为，捍卫企业免受特定集权国家痛恨的自由。此前有消息显示，台湾方面或正在考虑联合受这一事件影响的团体和个人，通过世贸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平台，以诉讼方式寻求仲裁。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说，他的妻子前往墨西哥边境来探访非法移民儿童的所在地。美国第一夫人的发言人斯蒂芬妮·格里沙姆说，他想亲眼目睹一下那里的情况，并提供支持。另外，美国国防部21日也宣布说，他们负责接纳2万名无人陪伴的移民儿童。特朗普总统签署命令，停止执行他自己将美墨边境非法移民子女与父母拆散的政策，以平息政坛两极爆发的愤怒。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桌签署这道命令时说，我不喜欢看到家人被分开的局面。特朗普是在各方对这一政策的愤怒声音不断增强的情况下签署这一命令的。发声批评这一政策的人包括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教皇方济各以及高盛首席执行官。抵达美国南部边境的家庭被迫分离已经演变为白宫的一场政治危机。就连特朗普所在的政党的一些成员也表示，此举意味着总统的强硬移民政策走得太远了。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我们希望让家庭在一起，这非常重要。我们将要签署行政命令，虽然我们也将指望国会配合，但我们很快就会签署行政命令。作为对非法移民零容忍的一部分，美国的政策包括逮捕非法越过美国南部边境的成年人，而他们的孩子被带到另外的政府设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等欧洲国家首脑计划于24日针对移民问题举行会议。法国总统府已经确认马克龙将与会。直到今日，到底哪些国家将会参加此次小型峰会呢？媒体所透出来的消息是，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告知他们拒绝参加此次峰会。上述国家一直反对欧盟按照配额强制分摊的移民。欧盟2015年制定了有关难民移民的计划。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四个总理2017年年初在波兰的首都华沙举行会晤，在拒收难民等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欧盟之后将于6月28日、29日召开峰会，各国领袖将试图提出联合移民的政策。三年前，超过100万的人涌进欧洲，大多数人是为了逃避中东和亚洲的战祸。上个星期，意大利和马耳他拒绝援救载有约630名移民的救援船，最后由西班牙来接收，再度让欧盟可以接纳多少移民的问题大获重视。此事在法国、意大利间引发冲突，移民问题也成为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国内引发危机。强硬派内政部长泽霍费尔公开违抗他，表示如果欧盟未能达成协议，他将下令警察自七月初不让大部分寻求庇护的人进入德国。此间，意大利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萨尔维尼也表示，意大利将不会再继续接受难民，意大利绝不做欧洲的难民营。意大利总理孔特则强调说，意大利的海岸线同时也是欧洲的边境， 在对待涌入欧洲的难民问题上，欧盟成员国应共同负起责任，制定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和政策。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一会儿再会。今天是2018年6月22日星期五，下面请听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现年72岁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17年初正式担任美国第45任总统以来，这名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当选但却不得到党内传统大佬喜欢的强势总统，在过去的一年中不仅展现出了惊人的高效、固守竞选承诺的坚持及不畏批评、坚定着手处理最棘手国内外问题的另类执政记录。作为总统，特朗普确实在处理问题上展现出与其众多前任，特别是常年从政而最终登上全球最有权势职位的总统们所没有或不愿意露出对原则及重大问题的果敢和变通。不论是宣布美国退出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巴黎气候协议，不惧可能后果在中东安全问题的缩影，圣城耶路撒冷的归属上坚挺以色列，还是就朝核问题软硬兼施，与彼时其口中的小火箭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为朝核问题在新加坡历史性的称兄道弟。而在过去几天最为令人关注的则是在他的领导下，美国与中国和欧盟盟友就贸易问题的四面纷争。可以说在展现出惊人执政效率的同时，特朗普在国内外执政的政策上雷厉风行的屡次出手，也为他引来了更多的反对者和批评声音。这也在美国四位在世前第一夫人及他的妻子梅兰尼亚纷纷公开出面批评分离美墨边境、非法移民儿童和家长的政策实践中得到凸显。一时间，刚刚宣布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特朗普政府成为了残忍、非人性甚至反人权的执政代名词。面对舆论高压，尽管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讨取了其国内右翼选民的欢心，但为了确保美国国会在今年年底的中期大选中两院席位仍被共和党控制，为其以后的执政铺平立法道路，这名上任总统正在着急地从国际问题，特别是美国对外关系领域中尽快地取得实质性胜利。纵观美国在国际关系上所存在的问题，目前主要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及由朝核危机所引发的对美国和亚洲盟友所造成的安全威胁。虽然特朗普在本月 G7 集团国峰会上在与欧洲盟友的会面中展现出对就双方贸易问题的不愉快表态，并在最后一刻将美方推出了强调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会议联合声明，但或许对他来说，与这些北约盟友之间的纠纷并未牵动到美国的核心利益。他知道一旦双方发生冲突，双方存在的更多的则是利益和战略的共同点，而不是分歧。事实上，令他更为关注的则是中美两国在贸易纠纷上的进展，即朝鲜是否能继金特会后不再主动挑衅，并在去核化上用行动为他背书，和朝美关系之间是否能在此后取得对半岛问题未来的真正共识。众多分析人士指出，美朝关系事实上也离不开中国的影子，而朝鲜牌是美中两国都在博弈和争取的要点问题。众所周知，金正恩在与特朗普会面前曾两度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中方领地会谈，而他刚刚结束与特朗普的首次会面后又再次出现在中国媒体的眼前，三度与习近平和中方代表进行了会面。与就朝核问题上美中双方都采取领导人亲自出马的闭门会议的私密性不同，中美之间在贸易问题上的博弈随着特朗普政府的强硬辞令和侵略性政策及中方的频繁反应则要显得公开和来势凶猛得多。正如在国内驱赶非法移民所展现出的强势，特朗普在就中美贸易逆差讨伐中国的坚持上也没有让步。尽管中美双方的高层代表在过去的数个星期内曾就贸易分歧进行了多次接触，中美都曾派遣包括被认为是习近平智囊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等高级代表赴美，美方也派出了商务部长罗斯、财政部长努姆钦等人赴京，但美总统顾问鹰派代表人物纳瓦罗还是在本周二表示，中国低估了特朗普的决心。纳瓦罗说，如果中方不改变其掠夺式贸易方式，将会增加对更多从中国进口产品种类数额更为显目的关税。 美方已决定就其指控中国盗取美国知识产权问题，对5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增加关税。特朗普本人还进一步威胁，一旦中方报复，他准备再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增加 10% 的关税。如果中方再还手，他还要对另外的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增加关税。这样一来，可能被美方征收关税的中国商品将达到4500亿美元，这则直逼中国对美国一年约5000亿的出口总额。对此，纳瓦罗也直言贸易战会让中国损失更多。特朗普此前也通过推特表达过诸如贸易战是件好事，我们能赢的表态。分析认为，这则是出于据美国官方数据统计，去年中方对美方进口额约为 1298.9 亿美元。从数字上来看，一旦贸易战开打，如果中方采用对等增征关税原则，中方会在美方加征4500亿前就已经面临着对美方出口中国商品无物可征的被动局面。纳瓦罗也不忘带有恐吓性的表态称，根本的现实是磋商是代价最低的，中国可能低估了特朗普总统的强大决心。美方展现出如此咄咄逼人的表态，也引来了中方的强烈回应。官媒新华社在周四连续5条发布中国商务部对中美贸易战的表态，而中方的回应总体来看，虽然回击了美方就贸易问题对中方的指责，还指出美方反而反复无常，但并没有具体指出会用何种手段维护中方的贸易利益。对此，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说，如果美方出台所谓的征税清单，中方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将综合使用包括数量性工具和质量性工具在内的各种措施做出强有力的回应。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中国这个巨人在金融上却是一个侏儒。这是6月21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企业和经济副刊上的一个标题。这篇署名菲利普 S. Gond 的文章写道，中国具有巨大经济强国的所有特征，它可以轻松地利用美国外交政策的不一致性，从而让自己拥有新形式的全球领导力。但是在金融领域，中国却没有巨大经济强国的特征，这就像巨人靴子里的一颗米粒。文章写道，中国的企业小米就像一粒小小的米粒，再次凸显了中国的这一弱点及其对中国未来的影响。中国最著名的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现在他希望进入股市寻找增长，尤其是在国际上增长所需要的新资本。小米希望筹到的资本不是一个小数目，它的目标是要在股市上募集到近100亿美元的资本。这是2016年以来全球最大的股市交易，但是对于一家大型的中国公司来说，生活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就像围棋游戏里一样，直线很少是最短的路线。第一个障碍是中国的法律禁止或者是限制外国人直接持有一家中国公司的股份。不过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小米的创始人雷军已经迅速走上避税天堂的道路。像他的网络界朋友阿里巴巴和腾讯一样，小米也在开曼群岛注册了他的公司，剩下的就是要瞄准股市。为了成为爱国主义者，小米规划在香港和在上海双重上市，一只脚在家里，一只脚在外面，虽然这个外面也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当局推动这一解决方案，这一方案能够让中国公民参与小米向冠军企业迈进。但是这一解决方案失败了，鉴于投资者对此方案的兴趣不高，小米不得不只是到香港上市，这对北京来说是一个挫折，因为它不能够让小米筹到的资金回国。原因很简单，市场监管机构想要控制价格，甚至要只考虑自己的意愿而不考虑交易，以免投资者承担太多的风险。 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很难说服金融家投资，因为这等于是跟金融家说，我邀请你进入，但有可能你是要被禁止退出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是一个金融侏儒，它强迫经济融资是在银行的密切监督下通过银行进行的，而不是通过市场进行。它阻碍中国的货币走向国际化，它不得不控制资本流动，以限制巨大的中国储蓄不流向国外。为了经济稳定，为了避免风险，为了避免股市泡沫，中国剥夺了其创新公司的资金的获得，并将其创新公司推向了不太光彩的手工业式的一国筹资。但是就像在政治领域一样，中国现在在金融领域也同样没有做好准备，不愿意承担给企业自由所带来的风险。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鼎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张文忠编播的中国观察。
近日以来，台海情势又起风波，美国在台协会内湖新馆落成仪式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近期台海情势的分析评论。台湾自由时报的社论说， AIT 新办事处落成之所以备受瞩目，不仅美国斥资2.55亿美元经费兴建馆舍，新址租期长达99年，且其落成正逢美国以各种行动实质支持台湾的时机。前来参加典礼的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哈伯就此说得最贴切，显示美国对台湾承诺坚强有力，且将持续下去。美国这一正面而积极的角色，虽因尼克松政府之后急于与中国发展关系而有顿挫，但在国会及里根总统等意气相挺之下，没有正式邦交的台美关系仍维持密切往来，两国共同价值且不断展现于对民主自由的坚持。正如美国副助理国务卿黄志汉3月间在台北所说，美国政策的目标是确保台湾人民可以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前进，不受胁迫。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美国在台协会内湖新馆6月12日落成，美国主管教育的助理国务卿罗伊斯、 AIT 主席莫健代表美国政府赴台湾，蔡英文接见时表示，在中国打压台湾并以军事行动严重影响区域和平稳定的时刻，罗伊斯来访代表了美国的支持。蔡政府可能不堪忍受北京最近强打软肋，尤其连失两个邦交国，解放军基建海空绕台，加上惠台措施铺天盖地而来，逐渐失去耐心，转而升高对大陆的敌意。美国最近连串作为也给蔡政府壮胆色，美国高举台湾旅行法、国防授权法，倡议军售逐案审查，批准台湾潜艇国造的技术营销许可证，加上一些人发言呼吁让台湾加入世卫组织，都让蔡英文以为美国真情流露，当着莫健的面说，这让台湾人民感受到美国挺你。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美国国务院将建造 AIT 新馆成为美台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台当局对此事的重视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华盛顿要进一步激活台湾这个棋子，台当局则不顾一切地往上贴，其背后原因都是美台对付大陆变得艰难了，华盛顿准备用重药，而台当局则要孤注一掷，吊死在美国这棵树上。大陆必须不断加大对台当局的惩戒，让那些人知道美国成为不了他们的救星。台当局每贴美国一次，他就要付出一个明显的代价，这一点的确定性我们一定要给他建立起来，让台当局今后见美国的力量破坏一中原则时会条件反射的产生恐惧，台湾社会也将充分预知后果的严重性。台湾中国时报的社论说， 奥巴马政府国安会主管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前主任何瑞恩言简意赅，道出美国台海政策基本逻辑是亲台不反中。有大陆学者洞察，美台安全合作升温的背后是美国既不想放弃台湾，又不想为台湾而战，于是要求和鼓励台湾加强自卫能力，以降低美国卷入与中国正面冲突的风险。在大陆看来，亲台不反中的本质是美国企图左右逢源，两岸通吃，但又不想付出实质代价。对于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大陆或许暂时还招惹不起，但是把气出在台湾身上，北京还是做得到的。如何将美国挤出太平洋中线，更是大陆长期战略规划所念兹在兹的。香港《明报》的社论说，民进党政府或许会将国防外交外判给美国而有恃无恐，但是实际却是把台湾的利益抵押给了美国，而美国是不会为工具牺牲自身的利益的，台湾的未来恐怕未见其利先受其害。今年适逢岛内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政府在内政难有起色、两岸僵局难破的情况下，继续向美国靠拢的政策方向不会改变，只是随着美台践踏一中红线的互动越来越多，台海和平稳定被打破的风险也越来越高。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法国两战两胜，提前小组出线。6月21日，法国队以1-0战胜秘鲁队。法国总理埃德华·菲利普22日起展开为期4天的访华行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将出访非洲。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抵达墨西哥边境视察难民中心。下面首先请听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美中贸易战目前面临有开打的风险，导致股市近日再度发生震荡。在中国对美国某些产品采取报复性反击措施后，美国的态度更加强硬，针对之前订向500亿美元进口中国产品课税，再度加码提高到2000亿美元的货品。这是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下马威。周二股市大跌，这是投资人对中美贸易战开打担忧吗？中美贸易战紧张关系越来越令投资人担忧，中国股市下跌了近4%，欧洲投资也缩减。法国《回声报》指出，特朗普不只是要迫使其伙伴国协商，他还要压垮他们。不过没有一秒钟我们会想象中国会屈服在美国的压力下。法国投资公司 O'Hale BGC 的专业人士勒里布对此表示担忧，在美中两大国贸易紧张的升级下，已经导致股市的紧张，例如中国股市我们已经看到恐慌的开始。彭博社指出，上海股市跌了 3.78%， 深圳股市跌了 5.8%， 约有1000档的股票受影响。而按规定，股市暂时停牌的跌幅是在 10%。 在日本股市方面下跌了 1.77%， 而欧洲股市出现新一波的震荡，欧元区 STOXX50 指数下滑了 0.88%，只进行3次交易后就下跌到 2.5%。 贸易战的威胁几周来继续在市场上发酵，但投资人感觉又进一步跨向贸易战的新阶段了。牛津经济咨询机构的专家库吉斯警告说，双方打贸易战态势更强更硬了，冲突越深就越难解决问题，风险是双重的。第一，世界贸易放缓将会导致许多国家成长放缓，特别是中国。第二，导致通胀的压力，例如在美国，它将导致家庭购买力下降或者企业获利减少。 贸易战除了对经济成长造成影响，虽然目前还是影响有限，但是这种冲突也可能冲击到企业投资的能见度。这是高级经理股票基金 LBPAM 的专家古勒克指出的。他说，在培训的期望值上，环境不再有利，企业的决定及投资也受影响，若无解答，投资人就会对那些认为风险大的股票弃而不理，而去买比较安全的投资生财产品，如买德国的国债、美国的国债、日元及瑞士法郎。再加上欧洲可以保证欧洲团结的德法携手合作的关系现今有可能崩溃，在意大利则是出现疑欧派上台阻隔，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政权可能不稳定，这些因素都会让股市担忧。金融安全评估机构 Mihabul Security 的专家也承认说，欧洲很少处于这么大的压力下，他提出一个拉警报的清单，说以绝对客观的态度来看，如果我们观察眼前的欧盟状况，实在有理由质疑。另外还有英国脱欧、西班牙政府在爆发贪腐丑闻后下台、法国的长长久久的大罢工、德国内阁命运悬在一线之间等等。他说，在这些条件下就很难说得准欧元区的状况。当华尔街股市的标普500指数从5月22号上升 1% 以来，欧元区的 STXX50指数退缩了 4.2%， 即使与美元的汇率有所下降。而根据美国的美林银行最新数据指出，欧洲证券基金连续14周出现了净资本外流现象。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再请听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在美中贸易拉锯战当中，中兴通讯发生股票大跌1/3，主要生产事业也停摆，无法继续之后，中国开始对外、对日本，尤其是对台湾挖取人才。以同文同种的台湾挖抢人才是最方便，也是一条快捷变速的道路。尤其最近中国媒体报道台湾人才的 CP 值高到令中国市场感到惊艳，尤其半导体及面板人才，不但中国想方设法挖角台湾，连不同文的韩国三星大厂也拼命挖角台湾人才。台湾的 IC 高科技产业及半导体人才的平均素质可说全球名列前茅，连世界半导体龙头老大台积电此前也遇上其副总经理被三星挖走，接着也被中国挖走。虽然台积电不怕杠上韩国三星巨大势力及中国的大市场，对窃取他技术专利的对手绝不手软，告上法庭，结果获胜。不过中国的挖角台湾著名理工大学教授等的人才也是历历在目，台湾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就此对本台如此说。
他们成立了一个集体电路的人才训练中心，就请了台湾的前清华大学校长去当校长。目的呢是希望10年内能够培养出10万名的 IC 设计人才。从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知道说，在中国要解决它的晶片的问题这个核心上面来讲，它过去曾经用国家资源设立的中兴半导体，但是这个过程事后证明中兴半导体是失败的，或者它不能跟台积电联电相提并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先解决人的问题，有人才会有技术，才会进一步带动它整个半导体产业。所以就是挖角。那台湾因为很多公司被合并了，或者有些人年纪到了慢慢要退休了，这个时候转往中国，第一个可以开创他事业的第二春，第二个他可以领更高的薪水，所以他们过去都在台湾有创业的经验，所以整批就到中国去开展新的事业。那中国有资金，他政府的效率是好的，所以他可以完全配合。那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做法，但是也可能是中国在迈向自有晶片的这个自主半导体的过程当中可能是最捷径的。我们都可以想 象。如果中国这种要去欧美国家挖角挖这些人才，第一个他可能对西方人并没有那么充分信任，第二个那个代价可能更高。可是台湾过去三四十年发展的基础有现成的人才库，所以你就可以理解说，中国在中兴通讯这件事情之后，他更会在台湾挖角，因为这有现成的人才、现成的舞台，而且人力的成本上来讲，不管他在台湾挖人有多贵，恐怕都要比在欧美挖人来的便宜，甚至语言上也没有沟通上的困难，而且过去这些人又有经验，所以你可以想见，在经过中兴通讯这件事情之后，中国政府会在台湾下更多的力气，直接从台湾抢人，这是他建立自主半导体最快的一个方法。
那中国为什么他自己造不起他自己的那个半导体的这个产业呢？国力财力那么大，
是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专业技术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人才训练的问题。我们看中国的发展是非常有趣的哈，台湾的技术绝对不敢讲是最先进的，可是台湾有一个在半导体产业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它能够用最少的成本创造出最大的良率，那这个会使得半导体产业里面避免过多的资金跟材料的消耗。那这个东西需要技术，简单讲，台湾有很多的科技公司，他们从国外买设备，但是他后来的维修是有自有自主能力的，那他能够维修保持他自己设备的最好的状况，就会降低它的成本，提高它的良率。那因为台湾的这些科技公司哈，它追求的是经济利益，所以它把良率控制好的时候，它就可以用最低的成本产生最高的效能。那中国有个问题，就是说中国当然它的技术在高科技上面它是比台湾领先的，可是在良率的这件事情上面来讲，显然它一直不能克服。还有在半导体里面它有很多专利，像中国的专利申请数目当然很多，可是这些东西要走到这个所谓的商业性应用的时候，它会遇到一些障碍。那以台积电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像18年前中国成立的中兴半导体，当中兴半导体的负责人张汝京过去在台湾也曾经创办了世界先进啊，这个中兴是一个草字头一个兴。
另外提到中国挖角台湾人才的手法，采取惠台政策，首先第一个阶段的招商引资，第二阶段是国民党时代的惠台措施交流让利手法，到如今第三阶段的吸引台湾世代精英的31条具体措施，都是极具战略性的。这种30年来统战的三阶段演进手法，中国方面不断地依台湾民众的实际需求而调整，不但要营造台湾人民对中国的认同感，更要实现习近平再三强调的获得感。谈到第一阶段招商引资，1989年六四民运后，全球抵制中共政权，但中国经济急需要外资进入。92年邓小平南巡，中国各省广设工业园区，相继提出优惠政策，台湾、香港、新加坡资本利用廉价劳动力展开圈地运动。90年代许多学者忧心台湾有产业空洞化的危机，但西进产生投资带动贸易效果，整个90年代台湾成了中国生产的供应链，台湾制造业规模持续扩大，在中国经济起飞下，台湾对中国出口每年以2位数扩大。今年国台办在春节时曾经抛出大礼包，对台湾有3个效应。首先，无论是向台湾人开放81项技职考试，或是申请参与万人计划，可能酿成台湾人才外移，而开放台资企业参与中国制造2025等计划，并享有当地同等待遇和税率优惠，鼓励台商在中国大陆上市，吸引台湾资本外移，如郭台铭已经上市。其次，克服服贸协议关卡问题，因为目前电商、金融、出版业都因服贸协议延迟，现在北京展现了自信，单方面的开放，直接跳过这项在太阳花学运抗争到底的服贸的障碍。而本次半导体人才争夺战也看出，世界半导体龙头台积电产业是台湾工业的命根子，而面对中国拼命想挖角台积电人才及产业技术转移，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这么说。
甚至可以这么讲，台积电过去的竞争不只是面临中国政府的投资的竞争，南韩的三星或者是 Intel 这些公司都曾经想要打败过台积电，而台积电经过了这20年的挑战，它到目前为止还能够屹立不摇。当然随着张忠谋这个董事长的退休，我们要看下一个阶段如何面对外界的挑战，这个是我们在观察的。
所以你刚刚这样讲的话，那台积电也面临一个这个蛮尴尬的角色，或者说这个比较危险的，就是科技双面间谍的角色，它可以扮演科技双面间谍。
因为台积电必须对它的客户有保密的义务， 所以他必须他就采取了非常多的保护措施。也就是说，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它的最简单的哈，不同的生产部门、不同的客户之间的交的资讯，在台积电内部是不交流的啊。那这个是靠信用，那这个必须靠长期今年每月一点一滴的累积出来。那中国大陆未来在做这一块的时候，会面临到一个困难，就是它比较难争取到欧盟市场的委托，就在于说中国大陆其实在智慧财产权的保护上面来讲是非常的脆弱的。在中国常常被人家诟病或者嘲笑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的技术都是用偷来的或换来的。它虽然有先进的军事科技，可是在专利的保护上面来讲它非常脆弱。甚至我们曾经也开一个玩笑，中国可以仿效美国的隐形式战机，可是它的引擎却必须向苏联购买，这就是它核心竞争力的问题。如果中国可以生产隐形战机，如果这是真的，它的真的达到逆中的这种效果，可是引擎却必须跟苏联购买，这个对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上就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弱点。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去理解，中国虽然强大，但是这个强大并不稳定。
那么台湾这个政府如何防范这个中国这样子挖这个台湾这个半导体人才的措施？如何防范？
目前台湾要防止这种人才被挖角的工具很少。整体来讲，台湾目前是缺乏应对的，完全靠的是公司本身在防堵。也就是说，像台积电这样的公司，它要防堵它的人才跳槽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同时，像台积电，他们对于跳槽的人如果有泄密的事情，他一定提出法律诉讼。他用法律战，用竞业条款来避免他的离职人员或者退休的人员呢去做泄密危害台积电的事情。这个做法不只是对中国，其实他对南韩三星也是一样。过去台积电就曾经把他一个退休的副总提告，因为这个副总可涉及到把台积电的这个秘密带到了三星南韩。对台积电不只是针对中国，他对南韩、对其他国家一样采取法律保护的措施。至于台湾的政府，在这一方面能做的其实不算太多。他能做的就是当台积电到的时候呢，台湾政府发动这个侦查办案，用办案的方式克服作用，提高这些人员泄密的风险跟成本。
所以这种防治还是很脆弱的，万一这个张忠谋哪一天不在了，他这个下面的人他我们就难以说了。
所以台积电今年因为到遇到新旧交替哈，张忠谋董事长退休，所以到外界也在观察说台积电在张忠谋退休之后如何去面对这些来自于南韩中国的挑战。
退休是一回事，万一他退休他还可以做幕后垂帘听政，但是万一他真的人过世了以后什么其他人都控制不了了。我的问题是这
他年纪也大了，也不想再管那么多了。
对，
他这个势必是要去经历这个考验，这是没办法，因为没有人能够长生不老的。
这个是台湾的这个忧虑啊。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为大家谈中国中兴通讯芯片软肋出现之后，台海两岸科技人才争夺战，芯片巨头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退休的影响，以及台湾政府的因应措施。感谢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接受采访。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黑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再请听艾米主持的旅游消闲。
听众朋友，巴黎大区旅游委员会和工商会最近共同推出了第六届针对旅游接待业界人士旨在改善接待游客质量的一个名为 Do you speak tourist? 你会说旅游语吗？活动。众所周知，法国是世界上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因其古老的建筑遗产、浪漫主义精神、美食美酒、奢侈品牌以及法式生活艺术等人文和自然财富吸引着全球各地的游客。而法国首都巴黎也一直位于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的前茅，每年吸引着千百万的游客。但是虽然有了硬件，巴黎旅游接待质量 等软实力却一直难以得到提升，服务质量不佳，接待人员的外语水平低和安全问题都是兴冲冲前来旅游人士批评的焦点。因此，如何提升餐饮业、酒店、交通等相关行业的接待质量，也是负责旅游业的官方部门关注的主题。这也是巴黎大区的旅游委员会和工商会共同推出旨在改善旅游接待质量活动的原因。活动针对的就是和旅游业息息相关的，包括酒店、餐饮、商家、出租车等等与旅游服务相关的行业。巴黎大区2017年接待的国际游客的数量超过2000万。巴黎大区旅游委员会的总经理表示，统计显示游客的满意度达到 94%。 这个数据尽管对巴黎的旅游接待质量不佳的信誉起到了反正的作用，但是业界人士还是认为应该可以做得更好。在之前的塞纳马恩河和伊夫林省之后，今年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巴黎北部的一个名叫花西昂弗朗斯的城市展开。这个小城虽然并不是著名的观光景点，但是因为它距离巴黎戴高乐机场很近而成为游客聚集的地方。每年这个城市的25个酒店的5800个房间要接待超过200万的游客。在对游客集中的巴黎地区著名的观光景点进行了实地调查和研究之后，巴黎旅游观光委员会和工商会共同推出的措施包括一个向业界人士推出的包含实用信息的网站，内容从不同国家的服装型号对比和换算到9种语言的简单对话，可谓是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同样的内容也可以从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的应用软件上进行下载。在同时发放的实用信息小手册上的内容也是十分的具体而丰富，包括如何更好的接待来自18个主要旅游来源国游客的建议。据介绍，在18个主要旅游来源国中，每周的游客以10.3%的比例占据首位，但是每周游客根据不同的来源国也有不同的生活习惯，比如巴西人习惯在晚上21点以后开始吃晚餐，而加拿大人的晚餐时间则是在17:30到18:00左右。瑞士人喜欢在游览的行程中看一场歌舞表演或者是演唱会，而比利时人则喜欢通过长时间的漫步行走来领略一个城市和地区的风貌。业界人士对巴黎大区的旅游委员会推出的这些措施的回应也不尽相同。一个位于戴高乐机场附近的酒店负责人说，这些实用的措施帮助他们了解客人的习惯，当酒店接待一个外国团队时，他们就会仔细再看看小册子上的内容，以便为顾客提供最好的接待方式。但是另一个酒店的负责人却指出，这样的小册子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因为要做酒店这一行就得先对顾客有一定的了解，如果需要翻阅小册子来寻找接待方式的话，那就未免有点让人担心了。而另一个酒店工作人员的态度则比较折中，他指出能够时不时的翻阅一下也可以起到提醒的作用。另据统计，在2017年的上半年，中国游客的人数在巴黎大区的外国游客的总排名中名列第三，达到了52.7万人次，仅次于美国和英国。而中国游客在法国旅游业中占的比例越来越重，自然也受到特别的关注。法国旅游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方便中国游客的具体接待措施，其中就包括在机场和部分旅游景区都采取中文的标识，在大型的百货商场开通支付宝等支付的服务，同时也为法国的旅游专业人士提供实用的指南和在线培训，以更好的接待来自中国的游客。另外，在巴黎和外省还设立了21个国际旅游区，保证每周7天的购物时间不间断。在巴黎设立免费互联网 WiFi 的服务，在文化领域同样也引入了中文的服务，许多博物馆配备了中文导览器，一些演出也增加了中文翻译等等。另外，针对中国游客是偷抢暴力行为的目标，巴黎也在旅游景区 增设了视频监控的设施。法国的警察局也专门为中国的游客编了一份安全指示的小册子。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风光节目为您谈的是法国旅游业采取措施改善接待质量，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法国两战两胜，提前小组出线。6月21日，法国队以1-0战胜了秘鲁队。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22日起展开为期4天的访华行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将出访非洲。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抵达墨西哥边境，视察难民中心。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Bing Floya 演唱的歌曲 Comfortably Number。
Smoke on your distant ship smoke on the horizon.